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局势严重，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都应该受到指责。潘基文星期一与世界其他领导人一起呼吁立即实现停火，他指责双方在冲突中的行为不负责任，有违道义。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让立即实现停火的希望破灭，他在电视讲话中对他的国民说，他们必须做好与哈马斯长期作战的准备。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无条件停火，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这个要求。他对潘基文说，安理会主席声明只会帮助哈马斯，却无视以色列的安全需求。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结束三个星期来加沙地区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的冲突的任何方案，都必须最终导致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解除武装。克里在试图斡旋加沙持久停火协议未果之后返回华盛顿。他在周一表示，他仍然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结束冲突就达成停火协议的条款取得一致感到乐观。冲突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加沙的平民。但是克里说，解除哈马斯武官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克里说，美国外交官还在继续努力，意图将上周末的暂时停火延长为短暂休战。一名白宫官员说，美国希望欧盟对俄罗斯施加新的更严厉的制裁，以回应俄罗斯持续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美国也将对莫斯科采取进一步举措。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托尼·布林肯周一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了这番话。此前，奥巴马总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意大利总理伦齐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东部的局势。白宫说，四位领导人达成共识，必须对俄罗斯实施联合制裁，以回应其包括在马来西亚航班 MH17 坠毁之后持续向乌克兰东部输送武器、装备和武装分子的行为。他们还同意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其试图破坏乌克兰稳定的行为，而是选择外交途径来化解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利比亚首都附近的第二座油库着火，消防人员压力巨大。一位官员说，他们正面临失控的局面。国家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说，一枚火箭弹星期一在民兵之间的交火中击中了第二座油库。这次冲突是为了夺取对附近机场的控制权。星期天晚上，在炮击引发了第一座油库着火之后，迪里波里国际机场方圆5公里内的居民被告知撤离。视频画面显示，彻夜试图扑灭大火未果之后，油库上方的黑烟滚滚。利比亚官员警告说，这座存量600万公升的油库可能造成一场人道和环境灾难，并殃及附近液化气供应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为世界各地遭受攻击、面临危机的少数宗教团体挺身而出。克里在国务院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信奉宗教的自由和实践信仰的自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报告说，去年数百万人因为宗教信仰而被迫离开家园，在冲突地带，大规模流离失所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有害的常态。克里表示，朝鲜由于其对宗教活动的绝对压制，而在今年的宗教自由报告中再次显得极为突出。好，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我在美国之音的在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为您主持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声明，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无条件实行人道停火。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调查组再次进入乌克兰东部马航第17次航班的坠毁地点。世界各地千百万穆斯林星期一都庆祝了斋月的结束。在中国方面宣布将在本月底起在东海实行 实弹军事演练之际，日本媒体指称这一次中方的军演凸显了中方在东海活动保持活跃的状态，并且借着甲午战争120周年的这个机会渲染强化军事力量。有关这次节目的其他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声明，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无条件实行人道停火。安理会星期清晨通过的声明，敦促冲突双方采取措施，实行持久的、得到全面终止的停火，并且呼吁该地区和世界各地所有各方都共同支持这一行动。此外，声明还提到必须立即为加沙地带的居民提供人道救援。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这一措施之前，冲突升级以来的将近三个星期之内，已经有好几次的停火都归于破裂。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曼苏尔表示，他希望这项声明能够导向长期的停火，但是他指责安理会没有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就是说通过一项谴责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的决议案。以色列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普罗索尔表示，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多达2500枚的火箭弹。他重申，假如以色列方面没有遭到火箭弹袭击的话，就无需发动进攻。普罗索尔表示，安理会在声明当中没有明确提及哈马斯激进分子的火箭弹袭击以及以色列所拥有的自卫权利。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世界各国官员都在继续努力寻找实现加沙地带持久的停火的途径。荷兰和澳大利亚调查组再次争取进入乌克兰东部马航174航班的坠毁地点。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副署长科尔文表示，调查人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星期一将再次进行尝试。星期天的时候，这一地区的战斗使他们无法进入客机坠毁的地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卫星图像证实了美方之前所说的俄罗斯军队跨过边界向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射了火箭弹和炮弹的说法。这些图像被包括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4页长的文件当中。图像显示美国分析人士之前所说的多管火箭发射器，还有从俄罗斯境内发向乌克兰的炮火。其他图像显示了乌克兰境内军事阵地附近的撞击坑。乌克兰政府军正在与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内地区展开战斗。俄罗斯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些图像做出正式的回应。而与此同时，在反叛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附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表示，克里国务卿打电话给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呼吁俄罗斯方面立即停止对乌克兰进行跨边界的重武器攻击。世界各地千百万穆斯林星期庆祝斋月结束，但是在印尼和埃及等国家的穆斯林在一起祈祷并且欢乐地参加开斋宴等庆祝活动之际，对加沙地带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穆斯林来说，这是一个沉痛的日子。数百名穆斯林聚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国家大清真寺，为今年3月失联的马航客机，还有这个月早些时候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的马航客机上的遇难者祷告。加沙地带的穆斯林在以色列空袭间隙祷告，悼念三个星期来被打死的1000多人。开斋节庆祝人们在斋月获得的心灵净化。在这个一个月里，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都不可以进食，这是伊斯兰的五大功课之一，其他四项分别为证词、礼拜、天课。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组国际飞机失事调查人员和警官星期天被迫取消了前往乌克兰东部被击落的马航班机的地点。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基辅报道说，在马航17号航班10天前坠毁地区的附近，乌克兰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来自于荷兰和澳大利亚的一组国际警察原定于星期天前往失事地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来自荷兰和澳大利亚的一组国际警察原定星期天前往失事地点，但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人员亚历山大·霍格说，他们被困在顿涅茨克的酒店里。
The site itself appears to be not safe.
失事地点似乎不安全，我们不能让这些赤手空拳的观察员前往一个我们不能控制风险，我们认为安全程度不能够接受的地点。
乌克兰和西方盟国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用地对空导弹打下了这架飞机，反政府武装和莫斯科否认卷入此事。早些时候，拥有这架波音飞机的马来西亚说，他们与分离分子达成协议，让一支非武装的警察部队保护现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解释了他们在保护出事现场任务的作用。
Our whole and sole purpose.
我们全部和唯一的目的是认领死者，并尽快把他们带回家。这就是下一阶段把他们带回家行动的全部。
Operation Bring Them Home is all about.
由于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越来越激烈，这次行动越发复杂。乌克兰军队似乎取得了优势，从亲俄分离分子手中夺回了一些地区。在所谓顿巴斯营志愿军的支援下，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基辅部队取得了利西昌斯克镇的胜利。当地居民厌倦了这场冲突。
现在我只能买到肥皂，一切停摆了，没有电，银行也关门。
战斗正在向主要城市顿涅茨克中心推进，该地区从三月以来一直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在视察乌克兰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时说，他们的部队有打败反政府武装的火力。
过去两个月来，乌克兰军队起死回生，今天我们能证明这些军人是被占领城市和村庄的解放者。
在冲突中，调查组设法从各种证据中弄清楚马航 MH17 失事前的最后一刻，但是他们的进展非常缓慢，令人沮丧。美国之音李希维尔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拉美四国的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即展开了对拉美五国11天的访问。习近平前脚刚走，安倍后脚就跟进了。这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日方的刻意安排呢？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中日两国在拉丁美洲的又一轮角逐似乎已经展开了。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对这场角逐担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对拉美五国展开11天的访问。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行程包括墨西哥、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安倍晋三此次出访的时间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拉美四国之行。北京和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访问非常关注。许多报道和分析认为，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重要目的就是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争取拉美国家的支持。里奥丹·罗埃蒂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
毫无疑问，日本关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但这是一个许多年来辩论不休的问题。我不认为会发生任何变化。中国不是特别喜欢日本入常，墨西哥和阿根廷不是特别喜欢巴西获得席位，我也不敢说巴黎会希望德国入常。
罗艾迪说，除非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否则这个局面不会改变，所有的问题都是空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拉美四国之行，除了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几十份合作协议以外，还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称赞这些访问成果意味着中国与拉美从单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阶段进入到与拉美整体的合作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拉美之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环球时报称，安倍紧跟中国展环球外交是邯郸学步。报道说，拉美以往在日本的外交格局中不算重点，安倍此刻紧步习近平后尘访问拉美，无非是要牵制中国和在拉美阻击中国。不过，美国的专家认为，现在世界各国的元首和总理们普遍出访频繁，尤其是拉美国家正在日益成为热点地区。安倍晋三的拉美之行虽然有与中国竞争的成分，但不必过度解读。
过去七八年里，中国当然是在刻意努力扩大其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一些投资，主要还是贸易。日本政府如果决定也把旗帜打到拉美地区，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不一定是要和中国竞争。当然，日本在拉美也有长期的利益，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过去许多年来一直如此。我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是要重新激发与这五个国家关系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视作是竞争。不过我觉得目前上演的仍然是老式外交。
另一方面，自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以来，美国一直有是否应该改变其对拉美政策的辩论与呼吁。许多人认为，习近平这次对委内瑞拉和古巴这两个美国宿敌的访问，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收获颇丰。安倍晋三紧随习近平其后对拉美的访问，无论从时间点上和政治经济意图上，都有与中国在拉美展开角逐的意味。鉴于美国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是否应该对中日在拉美的角力担忧呢？查尔斯·沃尔夫是美国兰德研究生院的教授。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过度担忧日本与中国在拉美争夺影响力。我们应该与他们保持接触和良好的沟通，并且关注这一情况。这样做符合美国的总体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总体利益。
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博士说，
美国人有时担心太多，例如中国领导人访问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被视作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我认为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商业上的联盟。
诺特说，正是由于美国不和这些国家做生意，才使得中国有机可乘，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不应该过度的解读，将此视为威胁或者牵涉国家安全的大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方面宣布说，将要在这个月底起在东海进行实弹的军事演练。日本媒体指称，这一次军演凸显了中国在东海活动保持活跃的状态，并且借着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来渲染强化军事能力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宣布，即将在中国浙江省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练的消息引起日本媒体普遍关注。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此项消息时指出，中国公船反复侵入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海域，日本主张的领海。今年五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国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军方在东海的活动继续保持活跃状态。NHK 的报道还指出，中国航空当局不久前以军事演练为由，宣布本月下旬靠近东海的上海、南京等地的民航客机大批延误，可能就是为了配合此次演练。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称， 7月25号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似乎是有意在这时公布军演日程。加上9月3号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临近，看来中国是有意借重要历史纪念日凸显强化军事力的意义。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借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高调呼吁强化海军作战力的重要性。报道担心，今后中国海军在东海的活动或将进一步升级。产经新闻还报道称，中国最近举行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专题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提到应该更多反思中国战败的原因，而不是批判日本。报道引述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的分析称，降低批判日本调门是因为11月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不想在这个时候刺激日本。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星期表示，来自中国新疆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前往中东地区受训，其中有一些人可能已经进入了伊拉克，并且参与了那里的暴力活动。中方多次对伊拉克的暴力升级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不断的攻城略地表示了担忧。该组织目前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巴格达政府军在那些地区似乎是在全线溃败。最近刚刚从中东访问归来的吴思科对媒体表示，中方对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斗当中所起的作用极度的担忧。他说，来自伊斯兰国家、欧洲、北美还有中国的极端分子在那里接受极端思想的灌输，在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之后，将对本国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安全上的威胁。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地区多年来一直受到动荡局面的困扰，北京指责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要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尽管中国之外的很多专家都质疑新疆的这些组织有独立建国的能力，但是一些维吾尔人近年来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似乎确实是确有其事。中国的吴思科特使没有给出在中东地区受训或者作战的中国公民的人数，但是表示他通过外媒的报道推算出的人数在大约100人左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中国国内浙江省苍南县，地方当局在7月28号的早晨6点钟左右，强行拆掉了华严堂教堂上方的十字架。据一位传道人北京时间28号晚上对美国之音说，当天凌晨3点钟左右，当局对华严堂周围实施了交通管制，期间有100多名教友面对强拆表示了抗议，呼喊口号，但是他们和官方要强拆的人之间似乎没有发生冲突。据向美国之音介绍情况的这位传道人的介绍说，按照当局的规划，靠近省道、国道等高速公路的教堂十字架属于是备拆之列，而且每个县都必须完成指标。但是他说，华严堂这个教堂既不在省道旁边，也并不靠近国道，而只是靠近一条县里边的道路。这位传道人对美国之音说，据他所知，浙江省领导最近这几天要前去参加新城的落成仪式，而这条道呢，似乎是领导的必经之路。他说，拆掉苍南怀恩堂的十字架，似乎是当地的领导要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商务部星期谴责美方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征收新的进口税，并且表示华盛顿这么做将损害两国的太阳能产业。据报道，在经过初步的调查，确定来自中国的太阳能板块和电池等产品在美国市场售价过低之后，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决定对这些产品征收高达 165.05% 的反倾销税。这一尚有待最终证实的举措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就是美中的经济体之间在太阳能产业长期贸易纠纷的最新的一个展现。上个月的时候，美国刚刚开始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另外呢，按照美国商务部的初步决定，来自台湾的太阳能产品也将被征收高达 44.18% 的反倾销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的局势。台湾经济呢，目前正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市场的过度依赖，使它容易受到两岸关系、台湾岛内的政治以及外部自由贸易协定布局的影响。不过，台湾当局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希望走出眼下所面临的这一僵局。有关详情，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过去许多年来，台湾经济一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这种模式曾为台湾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挤入世界先进经济体的行列。然而近几年里，台湾的出口增长势头已今非昔比。经济部今年初提供的数据显示，台湾对外贸易总额2013年只比前一年增长0.7%。对于一个以出口为驱动力的经济体来说，对外贸易增长放缓，无疑会让政府和民众都感到忧心。一个月前，中国和韩国领导人宣布两国将积极展开谈判，争取在年底前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消息对台湾犹如雪上加霜。在消息公布大约一个月后的7月23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吴中书在一次研讨会上对事态发展依然忧心忡忡。
中韩 FTA 若是完成的话，对我们台商的出口的确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跟生产链的布局上面会产生一定的威胁。
人们预计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台湾出口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力会明显受到韩国出口产品的冲击。然而由于销往中国大陆的出口占台湾总出口近40%，台湾政府和业界正在想办法弥补它在中国大陆市场份额的缩减，但是他们明白靠提高台湾的内需可能难有成效。王建全是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台湾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
我们的消费为什么不行？因为台湾的人口有没有增加？没有。所得有没有增加？没有。所以人口跟消费没增加，你的服务业呢市场就起不来，因为内需就起不来。
面对出口增长放慢的局面，马英九政府与中国大陆当局2013年签订了两岸服务贸易协定，但是这一协定由于今年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和在野党的反对而搁浅。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在7月23号的同一场研讨会上，承认政府在评估服贸协定对台湾安全的影响，以及在与民众沟通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但敦促民众看到政府已经做出的改进，并对服贸协定予以支持。目前反对两岸服贸协定的力量并没有明显减弱，政府正在推出其他新措施提升台湾经济，包括设立自由贸易示范区和进一步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旅游。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民众和退伍老兵星期天参加了朝鲜战争停战61周年的纪念仪式。在仪式上，韩国总理誓言说，韩国方面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说，朝鲜战争这样的悲剧不应该再度重演。最重要的是，他说要加强基于清晰的国家安全意识的国防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卫自己。目前，由于尚未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朝韩双方从技术上讲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在星期天早些时候，驻韩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在停战协议签订的地点板门店纪念了停战日。朝鲜士兵则监视着板门店南北分界线南方一侧，也就是在韩国境内所举行的纪念仪式。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的反对党国大党星期批评执政的人民党对于来自中方的入侵行为默不作声，并且呼吁印中两国必须尽早的有清楚的划界立界。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一篇报道。
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牧民7月22号再次越界，侵入到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印度控制区边界的迭木卓克地区，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在双方交涉之后，中国牧民才撤走。印度国大党议员特瓦里质疑莫迪政府的中国政策不够强硬。他说，
这起入侵事件发生在达拉克迭木卓克地区，除此之外，在边界控制线还发生过19起巴基斯坦的侵入事件。他们一直在吹嘘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在哪里？为什么在我们的边界屡遭邻国侵入的时候，政府默不作声？
1954年，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倡导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安瓦尔说，印度应该就这类事件跟中国最高领导人交涉。
印度政府必须就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他们应该召回中国驻印度大使，任何这类问题都必须说清楚，以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他还说，印中两国边界必须有清楚的划界立界。目前中印两国对边界实际控制线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在巴西出席金砖5国峰会期间，也曾讨论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两人还相互邀请对方访问，习近平有可能在9月份访问印度，而莫迪也很有可能随后在11月进行回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对马航班机在乌克兰东部被导弹击落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过很多分析人士都指出，苏联曾经在1983年或者说是前苏联曾经在1983年的时候击落一架韩国的民航客机，造成将近300人遇难。而俄罗斯今天的反应和30多年前前苏联的做法似乎非常的相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6发表声明，愤怒谴责美国和欧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卢卡舍维奇说，美国在马航悲剧上抹黑俄罗斯，欧盟制裁将会影响俄罗斯同西方的反恐合作。卢卡舍维奇还指责西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拿不出证据。卢卡舍维奇说，在指责谁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之前，美国最好应该回答俄罗斯国防部针对这起事件提出的10个问题，以及俄�로스航空署提出的28个问题。为什么华盛顿对此沉默呢？ 很显然，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或是美国的回答仅有一句话，那就是制裁。俄罗斯军方多名高级将领几天前曾经罕见露面，针对马航班机被击落提出多种解释，这些说法的矛头全部指向了乌克兰。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主张对亲俄分离武装提供大量援助，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马航班机坠落区域附近有乌克兰防空导弹部署，乌克兰的战机当时升空。他同样指责美国对此沉默。俄罗斯航空署则要求获得马航班机驾驶员同地面的通话记录，并宣布已经组建了专家小组，打算参与事件的调查。专家小组的组长由航空署的一名副署长担任。乌克兰多次否认战机曾经升空以及防空导弹在事发地点附近部署的指控。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最近发布的图片显示，一枚萨-11，也就是山猫巨型防空导弹，从亲俄分离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射击落马航班机。俄罗斯著名记者卡尔·穆尔扎在自己主持的广播电视节目上说，俄罗斯官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的语气，抨击西方的腔调，十分像30多年前韩国民航客机被击落时的苏联官员。1983年9月，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由于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战斗机发射导弹，在萨哈林岛，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库页岛的上空击落。那起事件造成近27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其中包括30多名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旅客。在对事件的调查上，苏联当局当时非常不配合。大韩航空班机被击落，导致国际社会对苏联的一片谴责声音，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也跌到了低谷，一些国家还爆发了反苏示威。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罗夫说，如果有人还能记得起1983年的那起事件，马上就会明白今天普京政府的反应同当年的苏联当局几乎一模一样。苏联当时曾经大力宣传过所谓的美国阴谋论，同时推卸责任，今天的俄罗斯也强调同马航悲剧没有联系。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从1983年9月1日到10日，苏联当局几乎每天都推出新的说法，最后不得不承认被击落的是架客机，但却又强调这架客机从事间谍活动。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在马航班机悲剧上企图欺骗俄罗斯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意，这种做法同1983年时的苏联完全一样。同样与当时的苏联相同，俄罗斯现在也推出了多种事件的解释说法，这些说法彼此相互矛盾。马航班机悲剧之后，英语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的一名在伦敦的记者宣布辞职，抗议这家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对事件一边倒的报道。乌克兰危机以来，这家电视台的多名外籍记者已宣布辞职。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发表声明说，如果俄罗斯不改变乌克兰政策，马航班机的遭遇将不是最后一起悲剧。他呼吁俄罗斯停止宣传，停止向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提供武器和派遣人员，因为那样只会为战争火上浇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转向泰国。在五月份发生和平政变之后，泰国的军人目前在那里牢牢地控制着政府。泰国当局目前正在着手执行之前承诺要展开的一些计划，包括努力恢复整个国家的秩序、道德观，还有宣扬爱国主义。这些举措当中包括镇压非法赌博、开展教育改革，并且要提高学生的品德教育等等。同时呢，还为公民开通了24小时的电话热线，鼓励大家举报那些行为不检的僧人。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泰国首都曼谷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泰国国家佛教局，泰国公民可以到这里举报任何行为不检的僧人，这是泰国改善佛教形象的举动。这几起影响广泛的丑闻损害了泰国佛教界的形象，这些丑闻包括一名土豪僧人的豪奢生活、僧人酗酒嗑药事件，以及泰国北部一所寺庙中的性侵犯儿童事件。自从六月底以来，泰国76个府开通了举报热线，但对接线员索利亚·楚海文而言，见效有点慢。他表示，最常见的抱怨是僧人们贩卖化缘所得。
最大的抱怨是僧人们和小贩儿做生意，出售化缘得到的食物，他们以此盈利，那么以后就不用到处化缘了。
泰国国家佛教局局长表示，他们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开通的热线电话，不仅是为监督行为不检的僧人，也是监督泰国人和外国游客不恰当的宗教行为。
我们收到举报后会立即与其他部门合作，比如如果有人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条危害性信息，我们就会立即告诉信息和社会科技部关闭这个网页。
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一度相当自由的泰国进行如此严格的控制，正是军人统治的标志。但佛学专家表示，泰国的僧侣近些年来境况不佳，部分原因是泰国自由的中学教育和更好的计划生育，使得愿意出家修行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少。佛学专家一度出家的桑成岩表示，无论有没有热线电话，他仍对泰王国的佛教根基充满信心。
As far as the rules,
只要庙宇的寺规仍是按佛教教义由佛祖订立的，就没有人敢去改变它，因为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但如果是人为制定的规矩，或由寺庙或僧侣制定的，就可以改变。
当局表示，当局将调查任何针对泰国25万僧侣的举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一家联邦法庭的法官星期六裁定说，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关携带枪支的禁令违反了美国的宪法。这位名叫斯考林的法官在裁决中说，从任何角度考虑，本庭他说在无法判定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公众在住宅以外携带随时可以激发的手枪的规定符合美国宪法。美国首都的法律禁止任何人在他本人的住宅以外随身携带手枪。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警察被告知说，根据警察局长拉尼尔批准的一项命令，如果所涉及的枪支是登记在案的话，就不要逮捕在华盛顿街道上携带枪支的那些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国内，大麻被联邦政府目前是依然归类为非法的这个药物，但是在接近半数的州里面呢，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将大麻合法化了。支持这一做法的人称，大麻当中存在的一些成分可能对健康有特别的好处，特别是对于缓解一些慢性疾病的疼痛或者是炎症，甚至对癌症、多发性硬化症还有癫痫症都是一样。雪莱施兰德报道说，在科罗拉多州培养的药用大麻当中的一些成分被普遍认为是可以降低儿童当中癫痫症发病的一些频率。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瑞秋和肖恩·塞梅斯基很高兴他们的女儿赛奇有时可以镇定下来。对当时4个月大的她来说，癫痫是个分界点。麦奇现在2岁了，
这对于长远发展来说只是一小步，但它对于我们这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自从出生后就立刻被诊断出患有罕见型癫痫以来，麦奇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这种癫痫一天中发病上百次，他们只能疯狂地往返急诊室，而且以药物为中心的治疗有严重的副作用。
他们喂他吃药，他就可以睡上20个小时， 一整天都不会闹。
为了寻找副作用较弱的治疗方法，塞梅斯基夫妇注意到本片中报道的这种新型药用大麻菌株，它是由斯坦利兄弟在科罗拉多州培养的，曾被用在夏洛特费济身上。癫痫病使他精神极度紧张，现在他基本不发病了。这种帮助他痊愈的大麻菌株被称作夏洛特的网。大麻在科罗拉多州是合法的，但是在塞梅斯基夫妇生活的田纳西州，麦奇的医生不可能把它开在处方上。
They couldn't get access to medical.
他们无法接触药用大麻，因为是违反联邦法的。
一年前，塞梅斯基一家搬去了科罗拉多州，麦奇开始服用夏洛特的网，混合着橄榄油服用，一天三次，他有所好转。这个家庭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困扰。
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在紧急状态下去过医院了。
夏洛特的网含有微量的四氢大麻酚，它可以让为取乐而吸食它的人达到兴奋的状态。但是化学家布莱森·莱斯特说，它含有大量抗炎症的大麻二酚，也被称作 CBD。
大麻二酚和四氢大麻酚的比例接近30:1。
精神学家爱德华·马哈说，他很希望用高大麻二酚含量的药物和官方批准的癫痫药做对比，但是他只能合法的用过期的大麻做研究。
唯一被批准的官方药物来源是密西西比大学，那里仍在使用1965年的墨西哥大麻菌株。
马阿说，现在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是时候支持夏洛特的网的研究了。
我不在乎这项研究可能背负的政治暗示或者情感负担，如果它有效，我就愿意使用它。
大约有200个家庭已经搬去了科罗拉多州，为他们患有癫痫病的孩子服用夏洛特的网。塞梅斯基一家期盼大众对于这项药物疗效关注的提高，可以促使联邦政府支持加大对它的研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个星期是美国国会对没有合法身份的那些儿童进入美国南部的边界做出回应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国会议员之后呢，就要离开华盛顿休假整整5个星期。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众议院需要多少拨款来处理这些就是非法入境的未成年人，以及是否需要修改允许非墨西哥移民出席移民听证的这个2008年的相关的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混乱状态仍在继续，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地此起彼伏。政见分裂的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共和党议员说，奥巴马总统需要要求拨款来处理危机，但要想得到这笔款项，就必须进行司法改革。参议员柯宁说
：“We need to have immigration laws.”
我们需要移民法来保护这些儿童和我们所有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或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有资格来到美国居留，这样做只会招来混乱。
柯宁联名起草了一项法案，限制中美洲移民申请难民身份，加速把他们遣返回国。民主党议员担心这种改变将惩罚那些合法申请避难的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这不仅涉及到中美洲，它关系到美国在全球难民和申请避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能对其他国家说，你们接纳他们，但不要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吗？
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采取行动。
我希望贝纳议长和众议院共和党人8月份不要一走了之，离开华盛顿去休假。
众议院议长贝纳说，白宫发出前后不一致的讯息是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
行政当局这个月早些时候表明意愿修改2008年法律的迹象，加速遣返这些儿童回国。现在总统和他的团队显然又反悔了。
三个中美洲国家领导人上星期访问华盛顿，要求美国采取人道措施来对待逃往美国的公民。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说，
你们应该正视这些孩子的现状，他们是易受伤害的人，他们有权利，我们希望他们受到尊重。
最近几个星期，美国边境新来者的数量似乎在减少，然而这是因为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边界地区，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非法入境美国的外国人日益增多了，其中有一些是转到其他国家，然后通过陆地的边界进入美国国内的中国民众。这些民众越境被抓之后呢，并不一定马上就被遣返回国，有一些甚至被允许入境，并且在这儿申请庇护。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据一位边界巡逻警官介绍，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其中大多数来自中美洲，冒着生命危险非法跨越美国边界。被抓的日军人数500多人，最多时可达2000人左右。阿尔伯特·斯普拉特是全美边界巡逻委员会的巡逻警官，他代表由当地边界巡逻警官组成的工会组织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斯普拉特警官注意到，近来不仅来自中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人数急剧增加，试图通过陆地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也略有回升。他们主要是取道墨西哥进入美国，而且他们入境的理由也与众不同。
The number one issue with the Chinese is one child policy. I don't want
to... 中国人非法入境最多使用的理由是独生子女政策，有时没有孩子的人也以此为借口。他们会说，我不想回国，我害怕回去以后会遭到暴力等等。
非法越境者被抓后必须经过一系列程序才知道自己是否能留在美国。斯普拉特警官说，
They'll motion to them, they'll get them in the field, make sure they don't have any weapons, see if they have any ID.
巡逻警官会打手势把他们带到一块空地，检查他们是否携带了武器，有没有身份证，然后把他们带到巡逻站，帮助他们安顿行李，并且通过翻译在电话上与他们交谈，以获得所需要的材料。办完手续之后，这些人会被送到遣返部门或者有权决定其去留的人那里。
穆扎法尔·齐什蒂律师是设在首都华盛顿的移民政策研究所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办事处的主任。据齐什蒂律师介绍，庇护官员2-3天之内就能确定非法越境者是否有可信的惧怕理由留在美国。如果结论是否定的，此人将很快被递解出境。一般来说，由于墨西哥与美国陆地接壤，墨西哥人的遣返速度最快，而与美国不接壤的国家移民被遣返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反之，无证移民如果被允许暂时留在美国，他要通过移民法庭而非移民局解决庇护问题。齐什蒂律师指出，美国法律赋予人们行使寻求庇护的权利，尽管这么做有可能拖延遣返程序，但是这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And our laws derive their source from our constitution.
我们的法律源于美国宪法、联邦法规以及国际原则，因此执法人员不能随心所欲遣返某人。在美国国土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行使受到美国法律制度保障的某些权利，其中一项权利是，如果某人担心回到本国后会遭到迫害，有关当局就不能将其遣返回国。这是1980年美国难民法的一部分，也是1951年联合国有关难民地位公约所规定的。
近年来，美国移民申请大批积压，而移民法官的人数却没有大幅度增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局势严峻，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都应该受到指责。潘基文星期与世界其他领导人一起呼吁立即实现停火，他指责双方在冲突中的行为不负责任，有违道义。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让立即实现停火的希望破灭，
他在电视讲话中对国民说，他们必须做好与哈马斯长期作战的准备。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和无条件实现人道停火，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这个要求。他对潘基文说，安理会主席声明只会帮助哈马斯，却无视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说，在马航班机坠毁现场附近，军队星期从亲俄反叛分子手中夺回更多领土。军方说，飞行数据显示这架班机被导弹弹片击毁。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基科星期一在基辅讲话之际，乌克兰安全部队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加强了打击全副武装的亲俄分离分子的攻势。李森科还 指控分离分子向坠机现场发射迫击炮和大炮炮弹，企图销毁他们参与了7月17日马航班机被击落事件的证据，机上298人全部罹难。在坠机现场附近的战斗迫使国际调查人员放弃连续第二天进入现场调查的计划。另一方面，利比亚首都附近的第二座油库着火，消防人员压力巨大。一位官员说，他们正面临失控的局面。国家石油的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说，一枚火箭弹星期在民兵之间的交火中击中了第二座油库，这次冲突是为了夺取对附近机场的控制权。星期天晚上，在炮击引发了第一座油库着火之后，迪里波里国际机场方圆5公里内的居民被告知撤离。视频画面显示，彻夜试图扑火大灭未果后，油库上方黑烟滚滚。利比亚官员警告说，这座存量600万公升的油库可能造成一场人道和环境灾难，并殃及附近液化气供应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为世界各地遭受攻击、面临危险的少数宗教团体挺身而出。克里在国务院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信奉宗教的自由和实践信仰的自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报告说，去年数百万人因宗教信仰而被迫离开家园，在冲突地带，大规模流离失所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有害的常态。另一方面，里日尼亚上周发现首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之后，星期一关闭一所医院并进行隔离。与此同时，西非国家采取措施遏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西非地区已经有近700人死于埃博拉。里日尼亚总统塞利夫星期天晚间说，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的蔓延，他关闭了该国大部分边界。其中，国际机场和一个省级机场和3个主要边界过境点将照常开放，不过那里将采取防御措施。利比里亚政府还禁止举行活动和示威等公众集会。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10秒长的音讯讯号。音讯讯号结束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